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据中国媒体报道，马航试点航班154名中国乘客中的三分之一为80后，这意味着中国在这次的事故中将再添几十个失独家庭。中国有句俗话叫养儿防老，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而且正在以每年 7.6 万个的速度递增。失独家庭中的父母年龄大都超50岁，他们处于生育年龄的时候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唯一的孩子却因为不同的意外事故而不幸离世，饱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而自己因年纪大也很难再生养孩子。这个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给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参加我们第二个主题的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程晓龙博士。此外呢，我们同样开放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如果您本身就是失独者，或是您身边的亲友有失独的现象，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嗯，好的，程博士，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么多的失独家庭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谈失独家庭，实际上所有的调查都集中在城市。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的观察者没有仔细讨论的，那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其实主要部分是在城市里头。因为在中国农村，虽然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多数农民家庭其实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所以他们不是独生子女家庭。那么在城市里，由于是吃所谓公家饭的，很受到这个政策的严格的约束，所以80年代初到现在，这个很多城市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每出现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农村它可能占的比重并不是太大，而在城市里相对而言它的比重就会比较大。中国现在说是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但是同时根据人口调普查的资料来分析的话，按照过去若干这个一二十年的这个青年和中年人的平均死亡率，那么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1000万个家庭失独。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在中国城市家庭里头，将来失独家庭的比重会相当大。换句话讲，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严重的这个负面的社会后果开始逐渐显现了，而且它主要是在城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去年呢有一段呢号称是央视的著名的主持人白岩松的一段评论，他说呢，30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20年前呢，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10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事实推迟养老计划，现在该信谁，谁才可信？那我们现在暂不管这个是不是白岩松写的，但是他在网上流传程度这么广，相信呢是非常的深得人心，而且是表现出大家的一种非常绝望的心情。那韩博士，您觉得政府在此刻可以做点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失独家庭呢？
对，我觉得因为失独家庭呢在各国都出现，因为天灾人祸很多问题，但是中国这个失独家庭是一个很独特的情况，是政府这个一胎化强制的一胎化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那么政府呢，应该有这个责任来帮扶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同意这个陈博士刚才分析啊，我觉得中国未来呢，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污染，这个我觉得这个失独的这个癌症婚的不断的出现，我觉得失独人这个家庭可能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国内又没有一个机制，这个决策者、当权者呢，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就像刚才，这个你刚才引用的那段话一样，那么政府呢，不断的改变政策，根据自己的这个财政状况，或者根据自己的这个利益， 来改变这种政策，那么给民间给失独家庭造了很多困难。那不仅仅是一个失独家庭，还有一个独残的家庭，独残的家庭就是独生子女出现残废。我们知道三鹿毒奶粉的那个事件，造成多少像类似的事件，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的会发生。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最主要的，政府应该有一个，首先要废除不人道的这个计生法、计生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个，
但是对那些已经失独、已经超50多岁的人来说，这已经这个政策已经没有办法。
在我在这下边要谈，对，这下边因为后边里还有很多失独的家庭，不是现在的这个失独家庭，仅仅是这些一个失独家庭，因为这个失独家庭，毕竟相对来说对总人口来比较起来，还是相对是比较小的。那么未来的大量的这个失独家庭出现的，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应对机制。除了那个之外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立法，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就是说养老有一个社会来养老。不应该是这个，就是说养儿来防老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回答你那个问题，就是说在修改领养法，让尽量的放宽这个领养法，让这些失独家庭呢能够顺利的重新领养。过去在中国传统上都是，要是一个家庭失独，那么总是有亲戚朋友啊把自己的这个孩子啊
过继
过来。那中国传统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来承传下来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接下来，就是说首先要有机制，要有社会的关爱，然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要建立一个重建道德体系，来恢复啊，就是建立一个慈善的这个文化，让社会呢放弃那个冷漠，关心这些失独人群。
而且除了这些失独家庭，其实中国也很多的孤儿，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同时可以得到解决。
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周先生，
你好。这个毛泽东啊，给这个中国社会啊，真是造成无穷灾难。这个人口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独生子女政策呢，正是因为他这个政策没办法，只有修正这个，搞独生子女，结果造成大量的问题，包括这个失独，包括这个什么男女这个不平衡，然后性别不平衡，然后那个什么反正养老问题啊，一系列的大问题。但是应该社会呢，应该人性化一点，对这些失独人员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来改变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我就说这一点啊，谢谢。
好，谢谢。
谢谢周先生。
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您好。
你好。我就是想说出一句题外话，我觉得今天你们这个话题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呀，就是已经失掉灵魂的国家，失掉灵魂，失掉他的，如果说还有信仰的话，也失掉了曾经的信仰。就是一个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个国家，表面上看得很好看的，可以弄得光明光很光鲜，内里子全是一团糟。然后我就说了这个失独计划生育的问题，现在他已经种下了严重的恶果。因为我自己是80后嘛，我看到我周围的一些我亲戚我自己孩子什么的，我总结4句话，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意志脆弱，身体单薄，娇生惯养，阴盛阳衰，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因为我到日本去玩过，我觉得你看比下日本的那些人家，连小学从小学那个教育啊，我看简直目瞪口呆，真是差距太远了。你怎么打呀？人家的意志力，人家的团队协作精神，人家的那个科学素质，你要跟日本打仗，你现在打的是比的是这些东西，你现在只是凭你的意识，你的民族那个民族主义意识，你能和日本打吗？
好的，谢谢四川的任先生。任先生是80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80后，更多的独生子女能够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
他的这个比喻也蛮恰当，他是说我们的第一个主题讲是中国军费的扩张，而第二个呢，就讲到中国好像没有发挥这个同样的这个努力呢，来照顾中国自己的公民。
好的，接下来接听一下江苏的戚先生的电话。戚先生您好。戚先生，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你好。
请说。
这个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真的是可以说是对于国家来说是后患无穷的，对吧？你看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就是那个孩子，你说像什么啃老啊，像那个就是像那个就是一些孩子的是吧，就 身体脆弱是吧？他们那个，是那个有些孩子，是他什么那个，比如上学的时候高分低能啊，这些，我认为他这些其实都是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都是。
嗯，好，谢谢江苏的西先生，接下来来接听一下北京的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您好。
嗯，我觉得那个思路问题，可能要多方面来做工作，就是，政府呢要到那个加大那个这方面的投入，那个资源的投入。另外一个社会的一个公益组织再开放给那个给社会，提供这方面的那个帮助。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失独家庭，他因为他不同的年龄阶段呢，他不同的生活状况，可以展开一个。他那个社会的就等于说失独家庭之间的一个互助，另外一个最可能从那个科技的发展来说，以后那个就等于说在那个生活帮助这一方面，可能就等于说要借助科技啊，就是机器人这个产业可能也比较重要。
好，谢谢北京的曹先生。那他提出了四点的这个解决办法，我们想请程小龙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有一位60岁的失独老人叫盛海林，那么他在失独后呢，是选择用人工受孕的方法来进行那个受孕，结果呢就奇迹般的诞下一双双胞胎女儿。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自救办法吗，程先生？
很显然不是。我相信对绝大部分50岁以上的失独家庭的家长而言，这条路走不通，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做技术上也做不到。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失独家庭的时候，有时候还要从失独家庭他们的真正面临的困境的原因进一步深入挖掘一下。我的看法是这样，失独家庭今天所受到的其实是几重的政策上的遗弃或者说抛弃。第一重就是前面谈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第二重就是50多岁以上的很多失独家庭这一代人之所以今天经济上贫困，养老十分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当年是上山下乡政策的牺牲品，在应该上学的时候他们被赶到农村去了，没有上过什么学，然后后来回城勉强就业，工资是一向很低的，因此他们的退休金也很低，1-2千块一个月。而以前他们接受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政府的承诺是政府管养老。前面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白岩松或者别人写的那段话，其实里面隐含的含义就是，当政府开始推行经济私有化的时候，政府背弃了他原来关于社会保障体制的承诺。原来说是国营企事业集体单位职工的终生养老由政府负担，但是政府把这句话给扔了，拒绝负担，赖账。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政府虽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他对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实行区别对待的，而多半是现在面临困难的这些失独家庭，都是几重困难压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现在状况相当悲惨，不光是经济上，也包括心理上等等。而且社会上还有种种歧视，比方说他们想进养老院，养老院都是半私营或者准私营的，他们都没有人担保签字，他们进不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现在中央政府的做法是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了，就是中央政府赖账，让地方政府认账。
对，
对，
这个做法其实是错，因为决定上山下乡的、决定计划生育的不是哪个县、哪个市的政府，那是中央政府决定的。谁的决策，谁背起这个责任来，应该是中央政府掏钱。中央政府有大笔的钱援助非洲，然后几十亿美元就一笔就豁免了，债务不要了。只要把一个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拿来，中国失独家庭的困难就可以解决很多了。
嗯，好，谢谢程博士。那韩先生，我们看到呢，2013年的12月呢，中国的这个卫生部和计划生育部呢，就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给这些失独家庭呢，是每个月是270元这个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补助，200多块钱在中国当下 估计是连买几根青菜都不够。
对对 对,
对, 对。那刚才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陈博士呢，都提到了说，这个要依靠这个社会来建立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障机制，或者说要发动这个社会来关爱他们。那可是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公益组织呢，他们在这个资金方面是非常的捉襟见肘的。那您觉得应该怎样来发展这个公益事业，来帮助这些失独家庭啊？
对，我觉得首先应该是像陈博士来讲的，国家承担这个责任。对，除此之外呢，社会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跟国家有关系，因为国家在这个 NGO 这注册方面啊，限制了很多很多，设置很多很多限制。有些想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都不可能登记注册，不能从事这方面工作。我觉得应该进一步的放宽这样的这个 NGO 的这个限制，那让更多的资源引进国内外的这些 NGO 来帮助帮扶这个失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从这个这些个失独家庭本身来讲呢，他们也应该采取一个自救。这个自救最好的就是说要心理上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一个看法。那么就是认识到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呢，把它转成一个对天下的这个关怀，对整个弱势群体的一个关心。那么通过这个通过这种关爱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这个赡养权、收养权和生育权，来只要胸怀天下呢，自己比较能够从这个个人的不幸的阴影里边走出来。
嗯，好的，陈博士，我们最后大概有30秒的时间，请您为我们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想失独家庭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中国日益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失独家庭，它折射了中国现在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中国政府要想这个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这些问题。
嗯，好的，
谢谢。
时间关系，关于这个中国失独家庭的话题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博士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